第十八章，找水与打猎。盐湖是一连串的湖泊和河流的终点，因为水中的氯化钠含量比较高，所以很多人专门从布宜诺斯艾利斯来这儿取盐。可是现在水干了，盐都沉积到了湖底，板结成了一面大镜子。当然，即使有水，盐湖本身的水也不能喝。塔卡夫指的是那些汇入盐湖的淡水河里的水。然而，不论是湖还是河，都让太阳烤干了，大家皮桶里的水已经变质了，不能喝了。在焦渴面前，疲乏和饥饿都已经不存在了，要赶紧去找水。所以当大家在一个印第安人遗弃的皮帐篷里躺下以后，巴加内尔立刻就向塔卡夫询问下一步该怎么办。帐篷外面，马儿们都卧倒在了湖滩上，无可奈何地嚼着苦涩的草根。帐篷里面，巴加内尔和塔卡夫快速地谈着。塔卡夫说得很镇定，巴加内尔却指手画脚的很激动。格里纳凡听懂了几个词，便问：“他说什么？”“我好像听他说让我们分开。”“
是的，分成两小队，渴得厉害的马先慢慢的沿直线向前，能够坚持的马则迅速奔到前面去，去看看流入圣路加湖的瓜米尼河有没有水。如果有，先去的人就在那儿等，如果没有就赶回来，让后面的人别再走冤枉路。”“瓜米尼河离这多远？”
31英里。
没有水怎么办？”
向南75英里，那里的河流比较多。”
很好，事不宜迟，立刻行动。我的马还可以，我跟塔卡夫打前站去。”
格里纳凡说。“
爵士，我也去。”小罗伯尔叫了起来，好像是出去玩。“
你跟不上我们，孩子。”“
跟得上，我的马好，我求求您了，带上我吧。”“
那好吧，孩子。”
格里纳凡从心里不愿意与罗伯尔分开。“
我们三个要找不到水，可就太笨了。”“
那我呢？”
巴加内尔叫着。“
嘿，亲爱的巴加内尔，你可不能走。”少校说话了。“
你太了解37度线上的情况了，你熟知瓜米尼河和潘帕斯草原，你是我们的旗帜。穆拉迪、威尔逊和我都跟不上塔卡夫，我们只能慢慢的在后面走了，你不能离开我们。”“
那只好委屈我了。”
巴加内尔嘴里这么说着，心里却为获得了旗帜地位而高兴。“
可是你不能粗心地把我们引到不该去的地方，比方说太平洋岸边去啊。”
少校打趣地说。“
活该把你引回太平洋。”
巴加内尔回了他一句，然后又问格里纳凡：“
爵士，你和塔卡夫怎么交谈呢？”“
没有什么太多可谈的，以我的那点西班牙语词汇可以互相沟通了。”“
那好吧，可敬的朋友，你们走吧。”
巴加内尔说。“
先吃晚饭，如果能睡着就睡，睡到出发时。”没有水，大家只好干嚼，很不舒服，吃过饭便躺下了。巴加内尔梦见了水，江河、湖海、急流、瀑布、池塘、小溪，甚至还有装满了水的瓶子，堆得到处都是。第二天早晨6点，塔卡夫、格里纳凡和罗伯尔忍着反胃的呕吐感，喝下了自己那份臭水，跨上了马。“
再见。”
少校穆拉迪、威尔逊、奥斯汀一起说。“
千万要找到水，可别往回跑啊。”
巴加内尔说。三个人策马而去。
跑了一程，格里纳凡回了回头，已经看不见伙伴们了，心里 未免有一丝怅然。他们在盐湖区坚硬的陶土土质的地面上奔跑着，周围的植被已经非常稀疏，除了偶尔出现在视野里的干巴巴的灌木丛，便是些木本含羞草了。盐滩强烈地反射着阳光，如冰面一般光洁，不过焦热的空气会告诉你，那不是冰。滨海般的盐湖，火烧一般的热浪，着实是一带奇异的景观呢。如果他们此去的目标瓜米尼河也干了，那他们就不得不向南走了。南面是印第安人的土地中最为肥沃的部分，土厚草美，森林遍布。有一种决明子树，果子晒干以后磨成粉就可以做成面包。有一种白色的破腐树，柳条柔软而修长，袅娜多姿，仿佛欧洲的柳树。另外一种红色的破腐树，木质非常好，永远不被虫蛀。诺杜伯树遇火就着，维拉罗树层层开花，状如金字塔，而丹波树则在空中撑起一柄大伞，可以荫蔽一群牛。阿根廷人对此地垂涎已久，可他们无法战胜坚决捍卫自己家园的印第安人。很自然的，人们会想到，植被如此丰富的地区一定有水。没错，那里的大河即使天气再旱也不会干涸，可那里距我们的旅队太远了，有130英里，所以先要去瓜米尼河。三匹马开始跑的都很起劲儿，他们似乎知道主人带他们去干什么，尤其是塔卡夫的陶甲，他好像不怕任何疲劳和饥渴的挑战，永远像鸟儿一般轻快迅捷地向前奔跑。相比之下，格里纳凡和罗伯尔的马脚步就沉重多了，不过有陶甲做榜样，他们也能跟上。塔卡夫坐在马上还是那么挺拔，他像他的马一样在以自身的形象鼓励着后面的同伴。他时不时的要回回头看看小罗伯尔。小罗伯尔坐在马上非常稳当，他腰直灵活，肩背前倾，两腿自然下垂，双膝夹鞍，骑姿非常漂亮。塔卡夫对这孩子非常赞赏，这说明小罗伯尔已经可以进入第一流骑手的行列了，因为他得到了印第安骑手的认可。孩子，塔卡夫在赞赏你呢。格里纳凡看见了塔卡夫的神情，便这样对小罗伯尔说：
为什么呢？
因为你的骑姿潇洒。
呵呵，我不过骑得比较稳当罢了。
罗伯尔脸红了。最重要的就是骑得稳，格里纳凡说，你太谦虚了，我可以预言你将来会成为一个出色的运动员的。
好啊，我爸爸想让我成为一个好水手，而我却当了运动员。
这并不矛盾，好骑手未必是好水手，但好水手肯定是好骑手。
在翻架上骑惯了，骑马应该没问题。
唉，我可怜的爸爸。
爵士，您救了他，他会多么感激你呀、啊！
你很爱你父亲吧，罗伯尔？
是的，爵士。他对我和姐姐都特别好，每次出海回来，都要给我们带回来他所到之处的纪念品。回到家就抚摸着我们，亲切地和我们说话。
啊，您将来见了他，也一定会喜欢他的。
玛丽特别像他，他的声音特别柔和，一个水手声音却那么柔和，真不可思议。
是啊，罗伯尔。
格里纳凡一边回着话，一边听着。我仿佛看见他就站在我的眼前，我的爸爸，亲爱的父亲。
我小的时候，他摇着我睡觉，他总是一边摇一边唱着一首苏格兰民歌，那首歌是歌颂苏格兰的湖泊的。我隐隐约约的还记得那调子，玛丽也记得。啊，爵士，我是多么爱他呀！一个人越小越爱父亲吧，
越大越尊敬父亲，孩子。
格里纳凡听到了小罗伯的心声，内心非常激动。
两人这样谈着，不知不觉间便走得慢了。
我们一定会找到我爸爸，是吗？
略微沉默了一会儿，小罗伯突然说：是的，非找到他不可。格里纳凡坚定地说，塔卡夫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线索，我很有信心。
塔卡夫是一位多么优秀的印第安人呢？罗伯尔说。
是啊。
有件事儿您知道吗？
你说说是什么事儿？
和您在一起的人个个都是那么好，海伦夫人、少校、蒙格尔船长、巴金内尔先生，还有那些水手们。
是啊，孩子，我知道。
您知道吗？您是所有好人中最好的。
哦，这我可不知道。
您应该知道，爵士。罗伯尔拉住爵士的手吻了一下。塔卡夫在前面招呼他们了，
时间宝贵，后边的人还在等他们的消息呢。三个人催马向前。可是罗伯尔和格里纳凡的两匹马都跑不动了。中午了，必须得让马歇上一个小时了。虽然旁边就有晒干了的紫苜蓿，但是他们不吃，没有任何前方有水的迹象。
塔卡夫也沉默着，他也在想，如果瓜米尼河也干了，那……
他们再次出发以后，无论如何跑不起来了，只有陶家还在往前跳。塔卡夫知道陶家用几个小时就能赶到河边，可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扔下后边的伙伴。他紧紧地勒着陶家的缰绳，陶家强烈地反抗着，扬起脖子，拉长了声嘶鸣。塔卡夫一边拉着缰绳，一边和气地和自己的马说着话，让他冷静下来，慢一点。说了一会儿，那马果然安静了。陶家和塔卡夫是两心相知的好伙伴，这匹好马似乎已闻到了空气中弥散着的水气，它深深地吸着，狂烈地叫着，水就在附近。塔卡夫把这消息告诉了格里纳凡和小罗伯尔，而陶家也把这消息传递给了格里纳凡和小罗伯尔的马，三匹马一齐飞奔起来。下午三点，远方出现了一条白茫茫的水线，在阳光下颤动着。水！格里纳凡叫道。
水！水！水！
罗伯尔跟着喊起来。三匹马像脱弦的箭一般，无可阻拦地奔向水边，一下子就扑进了水里。人和鞍都湿了，却无人抱怨。
啊，太好了！
罗伯尔一边大口大口地喝着水，一边说：“慢一点，孩子。”格里纳凡告诫着孩子，可自己并没有以身作则。一时间，水面上只剩下了人和马咕噜咕噜的喝水声。塔卡夫喝水喝得十分从容，一口一口地吸着水，不慌不忙，但持续的时间却特别长，好像不把河水喝完不罢休一样。啊，太好了，我的朋友们一到这儿就会有水喝了。但愿塔卡夫别把河水吸干呢，格里纳凡说。
我们去接他们吧，让他们早点知道这鼓舞人的消息，
小罗伯尔建议道。你说的不错，孩子，可是皮桶都在威尔逊那儿，我们不能带水过去呀。还是按原计划在这等吧，按他们的速度看，夜里总该到了，咱们先为他们准备好晚饭和睡觉的地方。
这时候 塔卡夫已经找到了一个理想的宿营地，一座三面都有院墙的马栅了。当然，在这里宿营必须露宿。有了营地，三个人便抓紧时间脱下衣服来，在太阳地里晒干。下一个问题是晚饭，他们来了，肯定已经疲惫不堪了，住的有了，吃的也要弄好。我想现在去打一个小时的猎，不应该算是浪费时间吧？罗伯尔，怎么样？格里纳凡问。好，爵士。小罗伯尔一下子就跳了起来，手里抓着枪。格里纳凡想到了打猎，是因为他知道这一片有水的地方就像沙漠中的绿洲，各种动物和鸟类都会不约而同地聚居于此的。在潘帕斯草原上特有的红鹧鸪，还有黑鹧鸪、狻鸡、秧鸡、松鸡，至于走兽们则都隐蔽在草丛后面。这里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上最富饶的狩猎点了。砰砰的枪声打破了阳光下懒洋洋的空气，圆驼和狍子从草丛中飞也似的窜了出去。那圆驼就是他们在山上时少校打中的那种动作敏捷的动物，他们跑得太快了，子弹几乎都追不上了。打不着跑得快的，便打跑得慢的，很快就有十几只红鹧鸪和秧鸡入帐。格里纳凡打到了一只野猪，这种厚皮瘦的肉据说特别好吃。半个小时以后狩猎结束，因为打到的东西已经足够多了。罗伯尔打到了一只浑身长着鳞甲的球鱼，这是一种罕见的动物，有一尺多长，肥得很。塔卡夫打到了一只鸵鸟，这种鸟跑起来的速度是相当惊人的。塔卡夫并没有用子弹去追击它，而是纵马一跃跳到了它的前面，因为这种鸵鸟最会和人兜圈子，你一枪打不中它，它就会转得人困马乏。塔卡夫跃到他的前面，唰的一声甩出跑拉，一下子就把那鸵鸟的腿给裹住了。鸵鸟应声倒地，跑不了了。鸵鸟肉也是上好的美味佳肴，这样他们就有了十几只鹧鸪和秧鸡、鸵鸟、野猪和球鱼，收获可谓丰溢。把这些东西拖回马栅栏，剥掉鸵鸟和野猪的皮，把它们的肉切成了块儿。球鱼身上的肉本来就是一块一块的，所以整个的烤就行了。三个猎人只吃了鹧鸪和秧鸡，把别的都给后面的朋友们留下了。吃着美味，喝着河水，感觉那河水胜过人间的任何一种美酒。马栅栏里储备有草料，所以三匹马也吃下了一顿丰盛的足量的晚餐。收拾停当以后，三个人躺在铺在地上的紫苜蓿草铺上酣然入梦。